民主体制、专制改革、美国梦碎。草根影响力新视野庄青龙。美国总统川普1月20日第二次上台执政。上任后踌躇满志，扬言要在自己的执政期间改弦易辙，力推一系列的改革措施，要使美国再次伟大 MEGA。 4月29日川普在密西根州举办第二任期的就职满100日演说，尽管他自吹自擂说对比历任总统上任后第100天，其中我表现最好，Most successful first 100 days of any administration. 然而根据美国广播公司 ABC、 华盛顿邮报以及市场研究公司易普所 Ipsos 共同进行的民调，川普的最新支持率仅为 39%， 不仅低于第一个任期，也创下近80年来美国总统上任百日的最低支持度纪录。连其他美国主流媒体如 CNN 以及最捧他的福斯新闻 Fox News 的民调也都显示，川普上任百日的支持度跌破 45%。 川普刚上台的时候是信心满满，觉得全球没有任何难事，自己只要锚定下去，天下必定臣服。结果现在发现处处事与愿违。4月5日反川普活动主题是助手 Hands Off， 近300万美国人参加了活动，遍及全美50个州，约1400个地点。游行的人群高举拯救民主、反对政府效率不 DOGE 的不服，高呼口号。4月19日本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是莱克星顿和康科特战役及美国独立战争爆发250周年纪念日。然而就在这一天，大量美国民众走上街头举行反川普游行，用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抗议运动的主题是不要国王，这个主题恰好与美国独立战争纪念日相呼应。川普的反对者聚集在全美各地的街头，谴责川普上台以来的种种政策。参加活动的人员称，这次他们汲取了美国独立战争的反抗精神，旨在对抗暴政，打倒国王，坚决抗议政府侵犯国民利益和违反宪法的行为，其中包括驱逐移民、通过非法手段解雇政府工作人员等等。在活动中，一些人倒挂美国国旗，代表美国已死。3月初，川普援引1798年的外国敌人法，驱逐了委内瑞拉移民。根据该法案，当美国处于战争状态，总统可以直接驱逐危害美国利益的移民。这引发了一场法律战，很多美国法官认为现在并不是战时，总统无权使用该法令。但是川普直接要求美国最高法院撤销所有限制，在拉扯了两周后，最高法院居然乖乖照办。此外，川普以撤销行政拨款为手段与美国的大学杠上，其中以哈佛大学为代表。4月14日，美国教育部发布声明，说哈佛没有阻止反犹太活动，所以要取消其22亿美元的联邦拨款和价值6000万美元的合同。4月15日深夜，特朗普更是在社交平台发布帖文骂哈佛雇佣了极左翼白痴笨蛋，威胁要撤销哈佛大学的免税地位。这引发了美国教育界和精英层的反弹。他们认为川普无限扩大了自己的总统权力，破坏了美国的民主，国家正在国王化。在川普的支持下，马斯克的政府效率部 DOGE 团队对美国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精简，从230万联邦雇员中裁减了超过20万个岗位。美国国税局 IRS 计划裁员 25%， 裁员约2万人。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 HHS 启动万人级大裁员，卫生部的员工总数将减少约1/4至 6.2 万人。按照普遍的看法，川普的关税战将导致美国物价上涨，普通美国人每人每年必须多支付3800美元。 19世纪以来，美国所标榜的美国梦 American Dream 是吸引全世界人士向往的国度。如今这个梦在川普偏执的操作下正逐渐崩塌，形成甩不开逃不掉的噩梦。最近纽约时报登出一篇社论，如何阻止川普滥权。文章说，川普总统第二任期的前100天对美国民主伤害之重，超过了任何其他时期。川普正试图造就一个不受国会或法院约束的总统任期，在这个任期内，他和他任命的人员可以随意凌驾于法律之上。这恰是这个国家的开国元勋在拟定宪法时试图阻止的那种独裁方式。川普在他任期假如继续这样施政，而国会和法院未能加以阻止，这就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美国施政的性质。未来的总统会受到诱惑，采取类似不受限制的做法，即利用联邦政府的权力压制批评者。该文称，川普先生上任100天内至少攻击了美国民主的六大支柱。一、分权。他与副总统万斯和政府中的其他人展示出了对司法的蔑视。他们抵制法官提供资讯的要求。他们暗示法官无权审查总统的决定，而在许多领域，这恰恰是法官的确切角色。川普先生侮辱法官为疯子和激进分子，并呼吁弹劾那些与他意见不合的人。二、正当程序。正义原则仰赖公平的法律程序，以评估证据，做出裁断，确定后果。在一个又一个领域，川普都绕过了这些程序，做出了单方面的决定。他解雇了联邦工作人员，却没有按照法律要求提前30天通知本人。他试图以反犹主义为由削减大学资金，却没有遵循此类民权案件的既定程序。他颁布了行政命令，因无中生有的不当行为惩罚律师事务所。最不加掩饰的拒绝正当程序，将238名移民驱逐到萨尔瓦多一所臭名昭著的监狱。三月的一个周末，官员们援引外国敌人法，匆忙采取了行动。那是一部自二战以来从未被用到的法律。他们对所有那些人都提出了可疑的指控，称他们是帮派成员，并拒绝允许他们为自己辩护。与此可成对比的是，20世纪40年代，美国政府试图驱逐被指控的纳粹分子时，给了他们30天时间为自己辩护。在一项谴责川普政府的裁决中，受人尊敬的保守派法学家威尔金森三世法官 J. Harvey Wilkinson 3解释了何以这一行为令人极度恐惧。他指出，川普政府可以运用同样的逻辑驱逐美国公民。当正当程序瓦解时，基本人权也会崩溃。三、法律下的平等正义。水门事件后，两党总统都与司法部保持距离，试图防范执法被政治化。川普先生则反其道而行之。他正将联邦检察官和特工当成其政治操作的延伸。他下令司法部调查支持当选民主党人和自由派团体的筹款平台 ActBlue， 尽管没有证据表明该平台做错了什么。这次调查动用了强大的政治权力，旨在阻止反对党赢得选举。调查 ActBlue 是这一模式的一部分。他赦免了参与1月6日国会山庄暴力事件的骚乱者，并撤销了对纽约市长埃里克·亚当斯 Eric Adams 的指控，这表明特朗普的盟友或可违法而不受惩罚。其中两个案件涉及真正令人发指的行为，包括川普试图推翻上次拜登合法当选的结果，以及他在对国会的暴力攻击中所扮演的角色。在川普的政府中，只要符合他的利益，什么都行。四、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 在限制言论方面，川普还因他不喜欢的报道，起诉了美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的美英记事报 The Des Moines Register。 他动用行政命令，因一些人说的话而惩罚了他们，其中有川普先生第一任期内的网络安全官员克雷布斯 Chris Krebs。 他承认2020年大选拜登当选是合法的。对那些曾公开批评以色列的移民，国务院已取消一些人的签证。在其中一宗案件中，蒙面特工在塔夫茨大学逮捕了土耳其研究生奥兹图克 Rumi Sağoğlu。 他曾在学生报纸上撰写过一篇支持巴勒斯坦的文章。关于这些案件中，川普都错误地将合法言论定性为虚假或反美的，并动用政府权力约束说话者。这传递给其他每个人的资讯是，注意你说的话。五、廉洁政府。在过去100天发生的所有事情中，川普为自己和盟友捞取好处的诸多举措非同凡响。川普不只继续利用政府资源，使他的公司受益，还设立了一种机制，方便美国人和外国人向他奉上财供。在就职典礼举行前夕，川普夫妇宣布了两种新的加密货币，即前 Trump 和前 Melania。 这实际上等于允许投资者以匿名方式将资金转移到川普及其家人手中，将这一计划与撤销加密货币监管相结合。他上任第一天，他就废除了一项拜登政府禁止行政员工接受游说者重大礼物的政策，并清洗了政府三个分支中负责揭发不当行为的官员。最终结果是，川普和他的圈子可以更容易自肥，付出代价的则是国家。六、刚正不阿的高效反对。他对美国民主支柱的攻击变得更具攻击性，也更有效。他正试图恐吓那些可能批评他的人，也正试图操纵政治系统，这样他的盟友会更容易赢得选举。这一策略遵循了颠覆民主的现代蓝图。俄罗斯总统普京、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不同程度都用过这一策略，印度总理莫迪和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也是如此。他们都没有实施传统的政变。他们最初都赢得了选举，然后利用自己的权力集聚更多权力。他们弹压异议，钳制言论，恐吓政治对手，并撬动媒体报道和选举规则偏向于他们。诚然，要捍卫美国民主免受川普的影响，没有简单办法。美国的开国元勋试图创设相当多的制衡，部分是因为他们明白，一个渴望成为国王的总统大有可能成功。国会和法院都没有军事力量或情报机构去执行自己的决定，只有总统有。因之，美国的宪法秩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总统的良心与诚意。要阻止川普滥权，最有希望的办法是让他为追求威权主义梦想付出政治代价。他越不受欢迎，他的目标就越容易自毁。从川普就任后的百日维新言行看，台湾赖清德上任后的周年政治举措似乎与川普执政百日的符节相若，罔顾人权驱逐陆配，发动大罢免运动，执政党搞合法政变，蔑视司法正义，搜索收押在野党党部与负责人，称在野党是组织犯罪，压制反对声音，垄断媒体，政治黑手深入校园，是大陆为敌对的势力。就像川普离谱的百日维新，美国与台湾的未来祸福难料。